我说谢谢学长哦，他讲了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2020年4月就开始在 BRC，每一个礼拜跟各位分享啊，我实在很想知道我到底讲了多少次的道，但是很感谢神啊，跟你们分享，其实上帝也丰富了我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彼此服侍啊，就彼此得祝福啊，正好啊。我们之前把约书亚记走过一遍了，那么我就在想，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要谈什么呢？所以我就想要跟各位谈一个新的概念。那从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呢，我会尽可能的把我每一次跟各位分享的时间呢缩短，好，尽量缩短。然后我希望多留一点时间，让你们在小组里面去讨论。啊，那我设计了一个新的主题啊。叫做 X48，ACTS 啊，48，行动48啊，或者说，对不起，或者说是使徒行传4章8节啊，X48 啊，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设计呢？因为我希望每一次礼拜二、礼拜四讲完呢，我都能够给你们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呢。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面呢，做的事情啊，所以今天礼拜二嘛，你们是早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48个小时就是到礼拜四的早上，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然后礼拜四的行动48小时呢，就是到礼拜六的早上。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设计呢，能够帮助各位来展开。生命的行动，不要只是听讲道，不要只是祷告，要有行动。那么我说 X48 呢？不只是行动48，也是使徒行传4章8节。那使徒行传4章8节在讲什么呢？使徒行传4章8节是说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。对他们说，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呢，应该是6个礼拜吧。我每一次在跟各位分享完一个很简短的短讲以后，我会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：被圣灵充满的你会说什么？或者被圣灵充满的你究竟说了什么？因为使徒行传4章8节是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。对他们说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接下来的6个礼拜，我们展开48小时，每一次听完讲道，就展开一个48小时的行动。各位放心，这个行动不会让你觉得很辛苦，应该说不会影响你的工作，不会影响你的家庭，不会让你有体力上的辛苦，但是可能需要你一定程度的刻苦己身，因为我们要。让我们的生命更贴近神，我们就需要活出来。那活出来，当然就需要刻苦己身了。所以你应该会感觉到，等到讲完今天的题目，你就知道了，不会让各位很为难了。那么在这一次这个 X48 的这个主题呢，我希望跟各位谈的是人与人的团契关系，人与人的团契关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先讲啊，人与人的团契关系的第一次就是。主题叫做"都是你，都是你"。"团契"这个字呢，"团契"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，是紧密相交的。这个这个燕京大学的教授呢，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翻呢，因为当时有一首歌，然后中间只有2个字，那他们就在想要。怎么塞这2个字，然后把那个词这个 fellowship 这个概念放进去，最后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，叫做团契。那团契这2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啊，但是呢，团契这个字的原文字呢，却在圣经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啊，而它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紧密相交的。后来所有人都觉得啊，团契这2个字用得太好了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教会就常常用"团契"这个词。不过呢，很多时候教会在用"团契"这个词的时候呢，讲的是名词，或者是形容词，却常常讲的不是动词。什么是名词呢？就是 我等一下要去团契，好、哦，我等一下要去团契，意思是，这个我等一下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，OK。或者形容词呢？形容词是啊，他们的团契关系好像不错，啊、哦，可是啊，团契应该是一种状态，甚至是一种行动，因为呢，团契牵涉到我们要采取紧密相交的行动。团契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紧密相交的，紧密相交的。但这个字的概念其实牵涉的非常多难以言喻的部分，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就很紧密相交，我们是可以感觉到那个紧密度的，但是你要怎么形容这个紧密相交却又很难形容，你只能讲出很多例子啊，我们家人如何的亲密啊，如何的关系很好啊，可是你却很难直接讲出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紧密相交。因此呢，这个字呢，团契这个字呢，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呢，也会依照上下文被翻译成许多不同却又类似的概念。和合本圣经把团契这个字翻译成哪些词呢？请各位注意听哦，因为我只会念一遍。和合本圣经把团契这个字翻译成相通、相交、交通、捐钱、捐项、感动、同心合意的、一同领受、一同得份、一同有份、一同拥有的，甚至是一起受苦的。我就想，哎呦，这个团契这个字怎么包罗这么广泛？各位，因为当我们紧密相交的时候，刚刚和合本讲的这些，应该说刚刚和合本的这些翻译词，就会发生在我们紧密相交的过程里面。其中最特别的呢，不是相通相交嘛，也不是一同得分、一同领受、一同拥有，甚至一起受苦，而是捐项、捐钱。奇怪，捐钱跟团契什么关系呢？各位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这个夫妻两人呢、啊，感情很好，常常就会说，哎呀，我们两个啊，那个银行是共同账户，哎呀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有紧密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对于你们而言呢，这个钱是一起。可是呢，这个如果夫妻要谈离婚呢，第一个要谈的是什么？财产怎么分，对不对？就不紧密相交了，所以要先处理这个问题。你就会可以看到，其实保罗在鼓励马其顿的教会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保罗说的其实是马其顿的教会，你们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用捐项来跟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一个关系。那个捐项原文就是团契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保罗而言，捐钱给耶路撒冷教会，就是马其顿教会在跟耶路撒冷教会团契。那你这样想听起来很怪，可是呢，对于保罗而言，马其顿教会这样做就是在跟耶路撒冷教会紧密相交，这样你就听得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破坏人与人团契的关系的杀手有哪些呢？如何恢复人与人的团契关系呢？这是接下来这六个礼拜我们要来谈的。首先，破坏人与人团契关系最大的毒瘤造句，也是破坏团契关系最古老的造句，就是都是你，用都是你开头的造句。各位，原本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体的，是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的。也就是说，原本神让人拥有的关系呢，是紧密相交的团契关系。本来人是独居的，就是亚当一个人嘛。然后上帝就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了一个女人。从此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个紧密相交的团契关系。他们完全不需要遮掩，也没什么好遮掩的。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，圣经是这样描述的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。这个知道呢，也可以说是才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？他们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，就是他们突然意识到，哇， 我竟然是赤身露体的。他们本来之间是没有任何遮掩的一体的关系，犯了罪以后差别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原本的这件事情就是赤身露体毫不遮掩的一体关系，他们不觉得好了，他们不再觉得这个是好事了，因此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法就是遮掩。遮掩，他们怎么遮掩呢？圣经立刻说，他们两个人眼睛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于是就找无花果树做成裙子，把自己遮掩起来。当神来找他们，他们也躲起来，也遮掩起来。换句话说，原本紧密相交的两个人犯了罪以后，第一个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紧密相交是不好的，因此他们开始遮掩自己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原本他们紧密相交的状态变成了有距离的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紧密相交不好吗？各位，对于两个彼此相处、彼此相爱、彼此舍己的人而言，那是很好的。各位都谈过恋爱吧？在那个热恋期，紧密相交还怕相交的不够呢。如果我为你而活，你为我而活，很美啊，我们都很爱啊。但是，紧密相交对于两个彼此意见会有所不同，却又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统的人，就不妙了。哪一个吵架不是这样吵起来的呢？意见不同，却又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、唯一正统。各位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亚当夏娃到底产生了什么变化呢？他们开始觉得自己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，意思是说他们开始自己觉得他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呢，现在是跟神在同一个档次、同一个等级了。换句话说，从此亚当认为自己对善恶的判断就是最正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判断跟神一样啊。可是夏娃也认为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才是最正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的判断跟神一样啊。这个时候紧密相交是会吵架的，所以还是遮掩一下比较好。赤身露体太可怕了，让对方不那么知道自己，反而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批评，对吗？也能够避免吵架。于是人与人原本极度紧密相交的关系，那个在神看来原本甚好的关系和状态，从此就遮掩了，就破裂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原本伊甸园是一个真神两个人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真神和两个自以为自己是神的人。那么这会怎么样？当我们跟别人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却总觉得自己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跟神一样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如果事情的发展最后偏偏不如预期，我们就会开始检讨问题出在哪里。但是显然不是我们的问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判断跟神一样精准正确啊。那既然不是我的问题，那肯定是谁的问题？你的问题。于是圣经描述，当神来寻找人，并且问人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时候，亚当就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换句话说，亚当认为这件事情犯错的对象有两个，一个是神，谁叫你赐给我这个女人的；第二个是夏娃，谁叫她给我树上的果子的。那么夏娃在面对神的问责的时候，他怎么回答呢？夏娃回答说，是那个蛇，那个蛇引诱我的，我就吃了。总之啊，各位，千错万错绝对不会是我们自己的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判断跟神一样，都是别人，都是你。这种造句，这种概念，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团契关系最大的毒瘤造句。我应该不用多解释了吧。各位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，哪一次 破坏我们的原本美好紧密相交的关系，不是因为都是你这样的概念呢？但是各位，这不是不能改变的，可是我们必须先学会识别出这个问题的存在，我们要先识别出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。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用都是你这一类的句型呢？生意出状况了，都是你；家里出状况了，都是你。反正总归不会是我就对了，因为我是神嘛。出了状况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先检讨别人，认为都是别人造成的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其实这样的概念是有专有名词的，叫做自以为意。自以为意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自以为意，自己觉得自己才是最正确的，唯一的正确答案，唯一正统，然后我们指责别人，说都是你，以至于破坏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，让别人更需要立下界限来保护他们自己。最后我要给各位的挑战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 F48 的挑战，被圣灵充满的你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在未来的48小时里面，我要请你替自己做记录，我要请你替自己做记录，你要用笔纸笔做记录，让手机做记录，或者你用你的记忆力来做记录都可以。在未来48小时里面，请你为自己做记录，观察自己，你的嘴，或者溜到嘴边你却没有说出来的话，或者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多少次想要讲出都是你，要不是你那样才不会这样的冲动。其实你就替自己记次数就好，画个政治记号啊，或者就计数啊，一二三四五都可以。未来是48小时，替自己做记录，你的嘴讲出来的，或者到了嘴边没说的，或者你的心思意念已经在翻腾的，有多少次你想到的那个概念的基本的样貌，是都是对方，都是别人，要不是他那样做，才不会这样发生。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做记录，让我们学习识别这个问题的存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主，让我们看见那个罪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了。我们跟神一样会判断善恶是非，我们的判断好像都是最正确唯一的正统。主，但是我们也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当亚当夏娃这样指责别人的时候，为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了多大的伤害，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体的，他们本来是全然紧密相交的，却变成了指责对方的。就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未来48小时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多少那个指责别人都是他，都是别人，要不是你这样做我才不会这样的这种冲动。就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。谢谢主，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好，我也要鼓励各位在等一下的小组里面呢，可以讨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先不管未来的48小时，过去你有多少次吵架，仔细想想，是因为都是你，是因为都是对方。好，我把时间交回给张。
谢谢。